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的信息。
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的信息。
我首先多谢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今天已经差不多完全没事了，多谢。
好，多谢好多弟兄姊妹为我祈祷，我今天早差不多没什么事了。
今天我们要看弥迦书第三章。
今天我们要看弥迦书第三章。
我们要看完三章全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看完三章全章，从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请听我读出。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报善报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削肉，吃我们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嚼掉下窝，又嚼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们走他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所有所着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污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本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富价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么？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边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
这里先知弥迦要指责那些个自称为先知而却不是先知的人。
在这里先知弥迦要指责那些自称为先知而不是先知的人。
那么这里讲到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
那么这里讲到以色列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
这些个人本来站在一个领导的地位，他们应当带领百姓走神的道路。
这班的人本来是百姓的首领，应该带领以色列人是走正当的道路，
但是结果他们却走了错误的道路。
但结果他们走了错误的道路。
首先我这里说，我要说的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不是等于今天的传道人。
首先我要讲的是，旧约时代的先知不是等于今天新约的传道人。
虽然有的时候传道人所做的工作和先知的工作一样，
虽然传道人所做的工作和先知差不多一样，
是传讲神所要他传达的信息，
是传讲神要他传达的信息，
但是却不完全等于旧约的先知。
但是不是完全的等于旧约的先知。
先知在神面前为一个特别的情况有一个特别的领受，
先知在一个特别的情形，又在一个特别的情况，有特殊的领袖。
为了那个环境，神给他有，神给他有个信息，
神就给他一个信息，
他就应当去传达那个信息，
他就应当去传达那个信息。
照样，神今天可以给任何一个属主的人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照样，今日神就可以照样给任何一个属主的人有一个使命。
神如果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不论站在什么岗位，都应当忠心的去完成。
神无论给我们什么使命，我们站在个岗位上都应当忠心去完成。
因为旧约时代的先知不是每一个都是全职去做先知的工作的，
因为旧约时代的先知不是个个都是全职去做那个先知的工作。
有许多先知他们不是全职去做先知的工作。
有很多个先知不是全职去做先知的工作。
他们有自己的职位，但是神给他有托付了，他在那个时候去完成神的使命。
他有自己的职位，但是到那个时候他要这个奉主的名就去传做先知去做那个工作了。
为这个原因，在旧约时代神要责备的这些个人呢、啊，
为了这个原因，神在那个时代要责备那些人，
可以应用在每一个属主的人身上，
所以应用在每一个属主的人，
而不是单单只做传道人，
而不是单单只做传道人。
那么在评判这些个先知所做的工作对或者错的时候，
在评判这帮人的先知所做的工作是对或者错的时候，
这里首先先知弥迦讲出来一个评判的标准。
首先你家先知就讲出一个评判的标准，
在第一节的末了这里说，
在第一节末了的时候，
你们作为领袖作为官长的人，
你们作为领袖作为官长的人，
岂不应当知道公平吗？
岂不应当知道公平吗？
那么这里所讲的公平这个字呢，实际上应该翻作正直的标准。
这是所翻作的公平的两个字，实际上应该翻作呢正直
标准
的标准。
我们平常说，比方说，这是纯正的信仰。
别管我的品行，讲的话纯正的信仰。
那么纯正那两个字就可以翻作这个字。
那么纯正的两个字就可以翻作这个字。
所以这里呢，神首先对先知讲说呀。
所以你是那神首先对先知咁讲啊。
一个人如果要是去完成神的使命，
一个人如果要完成神的使命，
他最主要的标准是知道那个正确的方向。
他最紧要的知道个正确的方向，
一个纯正的标准，
纯正的标准。
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件事情了。
我们这本书里面已经几次提定这件事情了。
什么是纯正的标准呢？
什么是纯正的标准呢？
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先知弥迦领受了神的话了，他来传讲他的信息。
先知弥迦领受神的话就是全讲神的信息。
照样今天神的话如果要领导我们，
照样神的话今天如果领导我们，
我们应当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标准去传讲去工作。
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标准的全讲去工作，
没有别的事情能够决定我们应当怎么行，
没别的事情可以决定我们应该怎样去行，
单单是因着神的话，
单单是因着神的话。
以色列的官长不能因为说他们站在官长的地位，
以色列的官长不能因为他们站在官长的地位，
他们就有权来决定讲什么，
他就有权来决定讲什么。
他们不能够说因着以色列百姓的国度需要什么，
他们不能因着以色列百姓因他的国度是什么，
他们就可以去讲什么，
他就可以讲什么。
也不是说为百姓什么事情有好处，
那个不是因为百姓有什么事情有好处，
他们不能够用这些个标准来决定他们所讲的，
他们不能因为这个标准来决定他所讲的。
照样今天我们生活的标准也是这个，
就像我们今天生活的标准也是
这个，没有人和其他的事情能够决定我们应当走的那个方向，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决定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不是国家的环境，
不是国家的环境，
不是一个民族的需要，
不是民族的需要，
不是一个社会的风气，不
是一个社会的风气，
而是单单是神的话语，
是单单的神的话语，
是一个纯正的标准，
是纯正的标准，
是公平的标准，
是公平的标准，
是神的话所定的那个标准，
是神所神的话所定的标准。
然后第二方面呢，评判的标准是说你们恶善好恶。
那么第二个标准呢，他说你们无心好恶，
意思就是说你们所行出来的事情要合乎你们所知道的那个标准，
你们行出来的事情要合乎你所定的标准。
因为有很多人他们给自己好像讲一个很好听的目标，
他们有些人讲一个很好听的目标，
但是所行出来的却与他们所讲的不完全符合，
但你行出来的却完全跟你所行的不符合。
他们所讲的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理想，
他们所讲的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理想，
但是做出来的与那个理想却不完全符合，
但是做出来的却与那个理想完全不符合。
这里神就提醒百姓说，
在你说神就提醒百姓，
你们最终要评判的那个标准呢？
你们最终要评判的标准
是你们自己的行为。
那你自己的行为，
主耶稣说要凭着一个人的行为来评判他的善恶。
主耶稣说要凭着一个人的行为来定他的善恶，
按照他的所结的果子可以看出他来，
按照他所结的果子可以看出他来。
我们可以说我心里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我们心里面可以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我为了一个大的前提，
为了一个大的前提，
不论这个前提多么大，不论这个理想多么崇高，
不论这个理想多么大，不论这个理想多么的崇高，
不能够改变神所给我们定的那个标准，
不能够改变神所定的标准，
不能因着别的缘故我们可以行出来与神的标准不符合的事情，
不能因为那个缘故行出来与神的标准不符合的地方。
我们讲完了这个标准以后，
我们讲完这个标准之后，
先知就指责出来这些个假先知的一些个表现，
先知就指责出来的假先知的表现。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看一个假先知的，你可以说记号，
可以说呢，我现在看一下是假先知的记号。
什么样的人算是假先知呢？
什么的人呢算是假的先知呢？
是不合乎神旨意的先知呢？
是不符合的神旨意的先知呢？
这里先知弥迦给我们讲出有几件事情来。
是你是先知弥迦讲出有几件的事情呢？
头一件事情，一个假先知他们真正侍奉的目标是他们自己。
头一件事情呢，一个假先知他们真正侍奉目标就是他们自己。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那里工作。
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在那里工作。
无论哪一方面的好处，
无论哪一方面的好处，
无论自己所喜好的是什么，
无论自己所喜好的是什么，
但是他们所侍奉的目标是他们自己，
但他们所侍奉的目标是他们自己。
在第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
在第十一节的说话给我们听，
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物价施训诲，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物价施训诲，
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但是却说他们在依靠耶和华，
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
他们说他们自己依赖耶和华，
他们说他们自己依赖耶和华，
但实际上他们所依赖的是他们自己的喜好，
但他呢，实际上所依赖的是自己的喜好，
他们所要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
他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
前面在第四节、第五节这里又说，
前面在第四节、第五节那时都讲，
在第五节，
第五节，
他们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
轮到那些呢，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那些牙齿有嚼的，他们呢就呼喊话平安了。
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去攻击他。
不供给他们吃的呢，他们就来预备攻击他。
意思就是说，你给我有好处，我就给你传讲平安的信息。
意思就是说，你给我有好处，我就传讲平安的信息。
你给我有多少钱，我为你做多少工。
你给我多少钱，我为你做多少工。
我为了贿赂来行审判，为了物价来施训诲。
我为了这个贿赂来行审判，为了物价来施训诲。
为了自己得好处，他们去工作。
为了自己得好处，他们工作。
那一个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的工作，
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好处来工作，
所以他工作的时候评判的标准是说，这个能给我带来多少好处。
所以他工作的时候评判就说，这个人能够带来给我有这个好处，
对我有好处的我就好好去做，
对我有好处我就好好去做，
我就多去做，
我就多去做，
我就努力去做，
我就努力去做，
对我没好处的我就不好，不必好好去做了，
对我有个没好处的我就不需要好好去做。
当然今天我们要的呢，也许不是公开的行人给我那个金钱的贿赂，
当然今天我们所要的不是公开人给我金钱的贿赂，
香港不敢接受贿赂，
香港就不敢接受贿赂，
那廉政公署在那里存在着，
那么廉政公署也是存在着，
我还没听说廉政公署有没有去调查一个牧师的工作怎么样，
不过我就未听见讲话呢，一个廉政公署的人呢会调查牧师的工作怎样。
我们所要追求的也许不一定是一些个金钱的贿赂，
我们所得的呢要求的并非说金钱上对我们的贿赂，
但是可能是别方面为了我得到好处，
但是可能是 B 方面的对于我们得的好处，
我的工作我可以多得人的支持，
我做做这个工作可以多得人的支持，
做这个这样去做的话我可以多受人的欢迎，
我做这样的话可以多受人的欢迎，
所以做这样的工作我可以受某一个团体的接纳，
我做多做这些工作可以多少的某个团体的接纳，
或者做这样的工作我可以得到一些个物质的好处，
或者你多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可以得到你物质上的好处，
换句话说决定因素都是我自己所能够从中得到的是什么，
我这个说话来说我这样做呢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的什么，
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工作的标准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我们工作的标准，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决定工作的方向或者取舍的时候，
我们可以作为想象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舍的时候，
自然我们会受这些个事情影响，
自然我们会受到这些事情所影响，
如果我的目标是要借着我的工作能够多受人的欢迎，
如果我目标是借着这些工作多受人的欢迎，
那么当然我要选择人所欢迎的话多来讲，
那么当然呢我要就比较即讲出嗰啲话呢比较人哋欢迎嘅我就多讲啲啦。
如果这件事情我的目标是帮助我能够有一个好的前途，
如果我个目标可以帮助我有好嘅前途，
那么自然我就用这个来决定我所要传讲的那些个话语，
自然我哋就用呢个嚟传讲我所讲嘅话语。
在很多社会里面我们都看到有这样的情形，
在好多聚会里面我们可能看到一种这个情形，
在传讲信息的时候用自己的利害收获来决定，
在传讲信息的时候用自己的利害收获来决定，
当然我不是说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不应该得自己应得的物质的好处，
当然我不是说传讲信息的时候不应该我们应该得的那些的好处，
使徒保罗都告诉我们说，
使徒保罗都告诉我们听，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
主耶稣也给我们有同样的教训，
主耶稣也给我们同样的教训，
做工作应当得应当有应有的报酬，
做工作应当有应得的报酬，
但是如果我们用报酬的多少来决定我的工作的方式的话，
但如果我们用报酬来决定我们工作方式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够忠心来传讲神要我们传讲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不能够忠心的传递神要我们传递的信息，
这是假先知的第一个记号，
这个假先知第一个记号，
他们侍奉的是自己，
他们侍奉的是自己，
按自己所喜好的或者按自己所得的报酬来决定自己工作的方向，
按自己的喜好按自己所得的报酬来决定自己的方向，
然后第二个假先知的记号啊，
第二个假先知的记号，
在第五节开始的时候先知说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
在第五节开始的时候必须说轮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
那这里走岔路这个字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字，
走岔路这个很难解释的是吧，
原来的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使人好像醉酒一样，
原来这个意思就使人好像醉酒一样，
那一个人如果他要被酒所醉了，他自己失掉了自己评判的标准，
一个人如果被酒所醉呢，他就失咗了自己评判的标准，
他看事情看不清楚了，
他看事情就看得不清楚
了，他走路不能够正直了，
他走路呢不是正直
了，他自己失掉了判别是非的那个能力，
他自己失咗了判别是非的能力，
那一个人如果要是有一个特别的目标的时候，
一个人如果有个别目标的时候，
他可能用一种方法想叫人受他的影响，
他可能要用一种方法叫人家受他的影响，
让他能够来控制人的行为，
让他能够控制人的行为，
让他来控制人所要走的方向，
让他能够控制人要走的方向，
要这些个人失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
叫你的人家失掉分辨是非的能力，
那在这个时代啊，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你看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最近我们听到了比方说有几好多个异端兴起来啊，
比方我们听见了好多个异端兴起来了，
比方说在一个韩国人在美国创立了一个叫做统一教，
在一个韩国人在美国创立一个叫做统一教，
统一教的发起人叫做文显明，
统一教的发起人叫做文显明，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好像一种力量，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好像一种力量，
他自己讲英文都讲不好，
他自己讲英文都讲不好，
但是他和一个美国人讲话的时候能够让那个美国人好像五体投地的来佩服他，
他跟一个美国人讲话，那个美国人可能五体投地来佩服他，
结果这个人在美国的兴起来统一教以后啊，就吸引了很多人入教，
关于这个人呢，在美国呢兴起了这个统一教之后，吸引了很多人来佩服他，
而这些个人入了教以后呢，
而这些人入了教之后呢，
就完全失掉了理智了，
就完全失掉了理智了，
他们进到里面去，他们觉得过去一切都错了，
他们入到里面呢，就觉得以往一切都是错的，
只有文显明所讲的这个统一教是最对，
只有呢文显明所讲的教导呢，那些教呢是对的，
过去所走的方向都错了，
过去走的方向都是错的，
过去所知道的都错了，
过去所知道的都是错的，
过去生活的关系也错了，
我的生活的方式都是错的，
为这个原因我要把我过去的一切完全离开，
为了这么情况呢，把你过去一切呢都要离开，
家庭的关系不再承认了，
家庭的关系不再承认，
年轻人进到里面去不再称他的父母做父母了，
年轻的人入到里面不再称他父母为父母，
甚至有人进到里面去都把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离开，
甚至有些人入到里面把自己丈夫妻子都离开，
过去的关系他觉得全错了，全都要离开，
他过去的关系觉得完全的错的都要离开，
整个的心理啊被这个教里面的教训所迷惑了，
整个的心理就被这些教训所迷惑了，
这个人进到里面去以后失掉理智了，
这些人入到里面失掉了理智，
好像叫他们麻醉了一样，
好像把他们麻醉了一样，
如果要把这些个人从这个宗教里面带出来啊，
如果要把这些人从这个宗教里面带出来啊，
那么需要用心理学的方法用很长的时间来带领他改变他，
需要用心理学的方法用很长的时间来带领他们，
可怕的一件事情，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宗教比如说像来讲叫做神的儿女，
另外一个宗教呢就叫做神的儿女，
虽然这一派的人的数目不顶多，
所以这一派的人的数目不顶多，
但是他们在人间危害却非常大，
但是他们在人间危害却非常之大，
在香港今天他们仍然非常活跃，
在香港今天他们非常的活跃，
虽然过去的五六年来我们几次揭发他里面的错误，
虽然在五六年来呢我们多次的揭发他这个错误，
但是他们今天仍然走非常错误的道路，
但是他们根本仍然走非常错误的道路，
奇怪的就是很多人还去跟随他，
好奇怪的仍然有很多人来跟从他们，
进到里面去他们说用爱心做标准，
进入到他里面呢他们说用爱心来做标准，
为这个原因他们又称为爱的家庭或者爱的儿女，
他们呢又被称为爱的家庭爱的儿女，
他们进到里面去他说我们应该遵守耶稣的教训彼此相爱，
他们入到里面说我们应该遵守耶稣的教训彼此相爱，
如果要真正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要用全心去爱对方，
如果你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要全心的爱对方，
我们全心爱对方，
我们怎么全心的爱对方，
而且用身体去爱对方，
而且应该用身体的爱对方，
真正有爱的表现的时候，
真正有爱表现的时候，
应该把整个人都给对方，
应该把整个人都给个对方，
为这个原因这个教派里面一个特征就是在里面男女的关系非常的混乱，
为了这个缘故这个教派的男女的关系非常的混乱，
他说我们如果相爱就应该一切都彼此分享，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应该彼一切彼此的分享，
今天有很多人就被吸引到里面去，
今天有很多人就被吸引进去，
有些年轻中国的女孩子被吸引到里面去，
把很多年轻的中国女孩子都吸引到里面去，
这样人进到里面去好像失掉理智了，
人入到里面就失掉了理智了，
不能够再分辨什么叫对错了，
不能够分辨乜嘢叫做错了，
道德观念没有了，
教导观念冇咗啦，
道德标准，
道德嘅标准
完全失掉了，
完全失掉了，
不再知道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唔知道乜嘢叫对，乜嘢叫错啦，
把羞耻看为荣耀，
把羞耻当作荣耀，
要把这样的人带领出来呀、啊，需要很多的功夫，
要把这些人带领出来需要好多的功夫。
这种宗教所用的方法，
这种宗教所用的方法，
好像我们说洗脑的方法一样。好像我们说洗脑的方法一样，
好像我们讲个洗脑的方法一样，
用一个方法把你的脑子把你的思想给你改变了，
他用一个方法把你的脑子把你脑里面的思想都改变了，
就你整个人好像被麻醉一样，
就是整个人好像被麻醉一样。
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个人所用的这个方法，
我们不轻看这些人所用的方法，
他们的方法可能非常厉害，
他这个方法可能非常厉害。
你比方说啊，我要
方法，
我们要想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我们想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我给他看说这个书什么颜色呀，
我们呢每个一本书每个看见颜色感，
他说是黑的吗，
他说黑的，
我说哎，哪里这是蓝的吗，
我说怎么是呢，这个是蓝的，
一句话讲完了不讲了，
这个书我讲完之后就不讲了，
然后第二个人过来，
然后第一个人过来，
这书什么颜色呀，
我这个书有什么颜色，
他说黑的呀，
还不会的，
哎，你这个人糊涂，那是蓝色的吗，
啊，你那个人的糊涂啊，那个不是根本的蓝色的，
然后找一个你比如说一些个你很尊重的人，
你能找一个你说尊重的人，
很有学问很有名望的人，
好有学问好有名望的人，
来问你说这个书什么颜色呀，
你问这个不是什么颜色的，
你说是黑的，
你说是黑的，
他说不是什么，是蓝的嘛，
他说没有，是蓝的，
一天有十个人二十个人来对你这样讲，
一日有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对你咁样讲，
第二天又有十来个人对你这样讲，
第二日又有十几廿个人对你咁样讲，
第三天又有十几个人来对你讲，
第三天又有十几廿个人对你咁样讲，
接连每一个人都对你这样讲，
结果个个人都对你咁样讲，
你心里不能不怀疑啊，
你心里不能不怀疑啦，
这些个人都是有学问的人、有地位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
一般人都有学问嘅人、本事嘅人、有地位嘅人，
他们都说是蓝的，就系我一个说是黑的。
他们都说的是蓝的，只是我一个人说黑的，
到底哪一个错呀，
我到底哪个错呢，
会不会是我错了，
会不会是我错呢，
没有理由几十个人都错就我一个对吗，
没有理由的，几十个人都错只是我一个人对，
渐渐我就怀疑我自己的评判的标准了，
渐渐我们怀疑我们评判的标准了，
渐渐我就被吸引去接纳他的看法了，
渐渐我就被吸引的接纳他的看法
了，但如果这个问题这么简单，就是黑颜色和蓝颜色，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呢，单单是呢颜色方面是蓝的或黑的呢，还是简单，
但是如果这个讲的是一个属灵的标准，
但如果所讲是一个属灵的标准，
这是一种政治的理论，
是一种政治的理论，
这是一种道德的看法，
是一种道德的看法呢，
你可以想见你很容易被人引上这种好像麻醉的道路，
你呢好容易就被人引上这个麻醉的道路，
一个人这样讲，两个人这样讲，成千成万人都这样讲，
一个人咁讲，两个人咁，成千上万嘅人都系咁样讲，
真的我对了，那成千人都错吗，
真的我对成千人都错吗，
渐渐这些个人自己麻醉了自己，
渐渐呢啲人呢自己麻醉咗自己，
这里呢神所责备的是使百姓走岔路的先知啊，
不管你是你神所责备的使者，就是这使人走岔路的先知，
就是这样去用错误的教训麻醉人的这些先知，
就是你可以用错误的教训麻醉人的先知，
无论是在哪一方面的真理上面，
无论是在哪一方面的真理上面，
也不论有多少人这样讲，
但是有多少人来这样讲，
如果他所讲的不合乎圣经的真理，
如果他所讲的不合圣经的道理，
叫人麻醉了，
就麻醉了，
这是错误，
这应该错误的，
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叫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带领人信主，
圣经上的从来没咁样教导我哋用呢个方法嚟带领人信主。
我们要带领人的时候，是叫他清清醒醒的。
我哋带人信主呢，系叫佢清清醒醒。
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都叫我们自己去评判这个是对是错。
圣经俾过我哋嘅教训，叫我哋评判呢个是对亦系错。
神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了我们里边。
神把佢自己嘅形象放在我哋嘅里边，
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
我哋里边有神嘅形象，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我哋系按照神嘅形象嚟做嘅，
神嘅形象的一个本能，
神嘅形象嘅一个本能，
就是分别对错，
就系分别对一把错，
这是人和其他生物的分别，
这个人与其他生物嘅分别，
能够有是非的标准，
能够有是非嘅标准，
能够分辨黑白，
能够分辨黑白，
能够分辨对错，
能够分辨对错。
为这个原因，神要我们用我们的理智，
为个原因呢，神要我哋用我哋嘅理智
分辨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
分辨边个系对，边个系错。
先知对百姓讲话都常常这样说。
先知对百姓讲话常常系咁样。
你们说这个合理吗？
你哋话呢个合理吗？
你们说这个对吗？
你哋话呢个对吗？
你们岂不应当知道公平吗？
你哋岂不知道应该公平吗？
如果要叫我们那个理智受了迷惑，
如果叫我哋个理智受了迷惑，
这些个人的教训有问题。
我们你的教训就有问题。
而且这些个假先知，他不单去迷惑百姓，
而且你这个假先知不单去迷惑百姓，
不单去叫人走岔路，
不单去叫人走岔路，
他连自己也迷惑了，
他连自己也都迷惑了。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这件事非常可怕的。
那我说这些个假先知啊，不一定他常常是故意欺骗人。
我讲的这些假先知，他不一定是故意时常去欺骗人，
因为但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已经不会分辨是非了。
但原因呢，他自己也已经不会分辨是非了。
他自己的心智已经被昏迷了。
他自己的心智已经被昏迷了。
他自己已经不再能够分辨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他已经不能分辨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那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容易这么样自己麻醉自己。
好容易，我们自己也会这样麻醉了自己。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我明明知道是错的，我们还去做了。
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明知道是错的，我们干嘛去做了。
那做完了以后，我们自己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来解释，说我这样做有理由啊。
做错了以后呢，我们找出一个理由啊，我这么做是有理由啊。
我应当这样做呀、
啊。我应当这么做啊。
一次讲，两次讲。
一次讲，两次讲。
讲多了，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谎话了。
讲讲讲多次呢，我们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方法了。
啊，没有多以前呢。
还没给老几几
个弟兄给我看一只羹，一只石羹的。
我有只石羹，
他是从一个饭店里边带回来的。
他呢从那只一间饭店去拎来的。
那么你吃饭的时候连石羹都拿走，这个不大应当，是不是？
那么吃饭的时候呢，在餐馆处里石羹拎埋嚟嘅，好唔系咁啊几啱嘅。
但是他有个理由。
但是有个理由。
他说今天因为那天的伙计招呼他非常差。
因为嗰日嘅伙计招呼佢咧非常之差。
那么后来讲呢，就后来就别人就谈起来，为什么伙计招呼那么差呢？
咁啊，人哋问佢啦，点解伙计招呼得咁差咧？
因为这个老板给伙计的待遇太差。
因为咧，老板俾个伙计嘅待遇太差。
为这个原因呢，在那里吃饭好像很不舒服，很生气。
为咁原因喺嗰时食饭咧，好唔舒服，好生气。
老板这么样待伙计，伙计这么样待客人。
老板嗰代伙计，伙计咁嘅代客人，
要报复，
要报复佢。
怎么报复法呢？
什么方法呢？
吃完饭连中饭都带你走。
咁啊，食饭咧连个纸巾都拎埋走啦。
然后他觉得这是个荣耀报，他还拿着针给人看。
咁佢觉得系荣耀啦，佢拎只羹就俾人睇啦。
他觉得这是好像名正言顺的，我应当向他报复。
佢觉得好似名正言顺嘅，我拎咗两只羹。
向他报复这是应当的，
向他报复是应该的。
那么他一定做了恐怕不止一次了。
那么他做了恐怕不止一次的，
做多了以后他自己都觉得这是应当的，
做多了之后他觉得是应该的，
自己不能够分辨是非了，
自己都不能够分辨是非。
我们看看这些先知所做的哈。
那我们看看这些先知所做的。
那刚才我们所看的第十一节这样说，
刚才我们看十一节去讲，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占卜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十一节去话，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我们还是先知啊，
我们总是先知啊，
我们还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讲话呀，
我们总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讲话，
我们还祷告啊，
我们总是祷告啊，
我们还传讲摩西的律法，
我们总是传讲摩西的律法啊。
其实他们所做的都错的，
其实他们所做的路都是错的，
为贿赂行审判，为估价执行诲，
为你贿赂行审判呢，为你估价来到施训诲，
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做的很对。
但佢哋觉得自己所做嘅，
耶和华岂不在我们当中吗？
耶和华岂不在我哋中间啦？
其实耶和华根本就不在他们中间。
其实耶和华根本就唔在佢哋中间。
但是他们却仍然说耶和华岂不在我们中间？
但佢哋却话耶和华岂不是在我哋中间啦？
哎呀，我们做这个做得多好啊！
你说我哋做呢个做得多好啊！
奉主的名建一个大礼拜堂，
我哋奉主的名嚟建咗一个大嘅礼拜堂。
我们奉主的名开了间神学院，
我哋奉主的名开咗一间神学院。
我们奉主的名叫多少人出去传道，
我哋奉主的名叫好多人出去传道。
你看我们的工作多兴旺啊！
你睇我哋工作咧多么兴旺啊！
我们工作做得多好啊！
我哋做得多么嘅好啊！
其实所做的一点都不合乎真理，
其实你所做嘅一点都唔合乎真理。
哎呀，因为我们这么样兴旺，我们有这么样好的设备啊！
啊，你睇下我哋几兴旺。多么好的基地啊！
耶和华岂不在我们当中吗？
耶和华岂不在我们当中呢？
无论我们做的我们认为多么好，
无论我们所做的多么好，
如果我们自己麻醉自己走上错误的道路，
如果我们自己麻醉自己走上错误的道路，
无论你外表有多么好的表现，
我哋外表有多么好嘅表现，
耶和华还是不在我们当中。
耶和华仲系唔在我哋当中。
这些人可怜到一个程度，他们不再知道自己是错了。
你睇呢班人就可怜到一个咁嘅程度，佢唔再知道自己所走嘅道路啦。
他们错误。
佢哋错误啦。
我们看错误的先知第一个记号。
我哋睇错误嘅先知第一个记号。
他们为物质的好处来工作。
他们为物质的好处来工作，
为自己的收获来工作，
为自己的生活来工作。
第二个记号，
第二个记号，
他们引领人走岔路，
他们领人走岔路，
他们叫人迷惑，叫人受迷惑，甚至于自己迷惑自己。
他们叫人受迷惑，自己又迷惑自己。
然后这个假先知的第三个错误，
然后呢，假先知的第三个错误，
就是他们专专传讲听众所喜欢听的道理，
佢哋专传讲呢，欢即系嗰啲会众欢喜听嘅道理。
咁啊，在整个这段经文里面几次讲的这件事情啊？
咁呢段经文里面几次都提及到呢件事情？
讲出来以后，大家喜欢听了。
讲出来之后，大家喜欢听
了。喜欢听就是反应好了。
喜欢听就反应好了。
反应好了，就是他们接纳我所讲的了。
反应好就可以接纳我所讲的了。
于是我就在这方面多讲一点。
于是我在这方面多讲一点。
所讲的不一定合乎真理。
所讲的不合乎真理。
但是却因为听众欢迎。
但是却因为听众欢迎。
我们是不是容易上这个圈套呢？
我哋系咪好容易上呢个圈套呢？
多有人欢迎我了，这个一定是好的。
因为多有人欢迎我就系好噶啦。
韩国一个教会有30万个会友，
韩国一个教会有30万个会友。
哎呀，这个教会多好啊！
啊，呢、这个教会几咁好、啊？
如果不好，没有人有30万会友吗？
如果咩唔好，冇理由30万个会友啊！
有30万会友，这个教会一定很好了。
啊，你有30万个会友，一定以为好好啦。
你一讲到的时候，几十万人在下面讲哈利路亚。
一讲到嘅时候，喺底下咧有几十万人讲哈利路亚。
啊，这个讲道一定很好。
啊，呢个讲道一定好好啦。
不一定，
唔系一定嘅。
有的时候，一个讲的话语完全不合乎圣经，照样有成千成万的人来欢迎他。
有啲时候所讲嘅道理完全合乎圣经，照样有成千上万嘅人欢迎佢。
异端的教训照样有成千成万的人欢迎他。
异端嘅教训道理，亦有咧成千上万嘅人欢迎佢。
甚至于讲的话与基督教与真理完全没关系的，照样有成千成万人欢迎他。
照样咧，基督教嘅所讲嘅道理有啲唔合真理嘅，亦都有成千上万嘅人嚟欢迎佢。
甚至于他根本不说他讲神的话，也一样有人欢迎他。
甚至佢唔讲嘅神嘅话，亦有咧成千上万人。
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些个政治性的大会啊？
我哋有冇睇见政治性嘅大会咧？
根本他就没有讲有圣经的话语。
根本佢就唔讲圣经嘅道理。
但是照样有成千人、成万的人在那里欢迎。
照样有成千上万嘅人咧欢迎佢。
不是说一定要多有人欢迎、多有人接受，这个合乎真理。
唔系一定话咧，有人欢迎，有人接受就系真理。
那么这些先知呢，他们就要为的是要吸引群众。
一般的先知为咗要吸引群众，
叫人心里边快快乐乐的欢迎我就好了。
叫人咧快快乐乐心里边欢迎我就好啦。
这些个假先知的记号。
哦，呢啲咧系假先知嘅记号。
为自己的好处来工作。
为自己好处嚟工作。
叫人麻醉，甚至于麻醉自己。
叫人麻醉，甚至麻醉自己。
我传讲的是按照听众的喜好，
所全讲的按照听众的喜好。
然后很简单的，我们看一看这里先知弥迦告诉我们的。
然后呢，我哋好简单睇先知尼加话俾我哋听
嘅。一个真正神嘅先知应当有嘅记号。
一个真正神嘅先知应该有嘅记号。
真正走神所要我们走的道路应当有嘅记号。
咁我哋一个咧真正走神嘅道路嘅先知应当有嘅记号。
这里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喺呢处有几件事情我哋稍微留意一下。
头一件事情在第八节先知弥迦这样说呀。
好件事情呢，第八节先知弥迦咁样。
比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呢句话咧，指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
他所传的信息，以色列家、雅各家接纳不接纳，另外是一个问题。
他所传的信息呢，雅各家接纳以色列家接纳不接纳呢，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公平、全能和才能。
如果说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
那么这里这个满有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满有个这个字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中文呢，这好像是一个形容词。
在中文好像一个形容词。
但是原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词。
在原文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动词。
弥迦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翻译。
弥迦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翻译。
我被能力、公平和才能所充满。
我被能力、公平、才能所充满。
我现在去代表耶和华传讲神的信息。
我是代表耶和华的全国神的信息。
我首先需要的是神的能力、神的力量充满我。
是神的能力、神的力量充满我。
那如果说要从神的能力来充满我呀，
如果有神的能力来充满我啊，
就证明这个能力不是我自己的。
不，证明这个能力呢不是我自己的，
从另外一个来源来的。
是从另外一个来源来的。
这里这个力量这个字呢，应该把它翻作权柄。
力量这两个字呢，应该翻作权柄。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
神必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
神必定赐给权柄做神的儿女。
那里用的就是这个字，
该用这个字了。
弥迦说：“我所以能够去传讲耶和华的话语。”
弥迦话：“我可以去传讲神的话语。”
因为神把他的权柄放在了我的里面。
因为神把权柄呢放在我的里面。
我知道我所讲的是对的。
我所讲的，我知道我所讲的是对的。
因为神的灵与我同在。
因为神的灵与我同在，
因为我有从神来的权柄，
因为我有从神的一个权柄。
从神来的权柄不一定是常常受欢迎的，
从神的一个权柄不一定受欢迎的，
从神来的权柄不一定常常被人接纳的，
从神来的权柄不一定常常被人接纳的。
但是我如果有从神来的权柄，我知道我所讲的是对的。
但我呢有呢从神来的权柄，我知道我所讲是对的。
就算人不接纳，就算人反对也不要紧。
就算人接纳人反对都不要紧。
我有这个权柄。
我有这个权柄。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他有的还不单是神给他充满了权柄。
然后我们看另外一方面，神单是给他充满了权柄。
而且神给他充满了公平。
已经神给他充满公平。
那公平这个字呢，还是我们前面几次讲过的。
公平的两个字在前面我们几次。
这次应该他翻作正义。
可以翻作正义。
十一点到第六章我们会更详细来解释这个字的意思。
接着在第六第七章我们更详细地分解一下。
这个正义的真正的来源。
正义真正的来源。
这个正义的真正的标准。
正义真正的标准。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神把他的权柄给了我。
神把权柄给了我。
神把他的话给了我。
神把话给了我。
因为我有这个公平，这个正义的标准。
因为我有这个公平有正义的标准，
我才能够去传讲神的话语。
我才能够传讲神的话语。
不单有权柄，不单有公平，
不单有权柄，不单有公平，
而且还有才能。
以前我叫才能、
这个才能这个字翻得更不合适了。
这个才能这个字翻得更不合适了。
因为原来这个字根本就不是讲才能，原来这个字是讲勇气。
原来这个字呢不是讲才能，乃是讲勇气。
我有从神来的权柄，
我有从神来的权柄，
从神来的那个 神的话的标准，
有从神来的说话的标准，
有正义，
有正义，
我还有从神来的勇气，
我还有从神而来的勇气。
如果真正去传讲神的话，需要有从神来的勇气。
如果你真正有从神来的话语呢，我们需要有的勇气。
当时弥迦是一个可以说不知人所不知道的不出名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弥迦可以说是人所不知道的不出名的一个人，
他竟然敢去公开责备以色列家的首领，
他竟然敢去公开责备以色列家的首领，
那些个官长，
我这个官长，
一个籍籍无名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籍籍无名的一个这么一个人，
公开去责备百姓的领袖和官长，
公开责备百姓的领袖官长，
这个需要有勇气，
这个需要有勇气。
弥迦说我有这样的勇气，
弥迦说我有这样的勇气。
然后下边我们看见了，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了，
神给一个真正的先知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神要真正给一个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呢？
一个真正先知的记号是，首先他有权柄，有神的话，然后有勇气。
首先一个真正先知的记号就是说他有权柄，有这正义，有这个勇气。
然后第二个记号呢，是他单单去传讲神所要他传讲。
然后第二个记号呢，单单传讲神要他所传讲的。
因为他有了这几个记号了，所以在第八节的末了说，要我可以向雅各家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过。
因为他有这个记号了，所以呢，他可以呢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过犯，向以色列家呢指明他们的罪恶。
神所要他传的就是这个，
神要他所传讲的就是这个，
指出百姓的罪来，
指出百姓的罪来，
他就去传这个信息，
他就去传这个信息。
他没有说传这些个信息，叫这个百姓心里面很好像很失望啊，多不好啊。
他没说你讲这个信息，他就叫百姓我失望，我不好的，
叫他们的志气消沉，不大好啊。
叫他这个
志气消沉了，很失掉了，
志气消沉，
这个不大好啊，
不是挺好啊。
他没有管那些，
他不管这些啊，
他去传单单神所要他传的话，
他单单传讲神要他传讲的话，
神要他讲的是安慰的信息，他传安慰的信息，
神要他讲的传讲的信息，他就按这个信息，
如果是安慰的信息，他就传安慰的信息，
如果按这个信息的传，他就按这个信息
安慰
的信息，
如果是责备的信息，他就去传责备的信息，
如果你对他来传讲责备的信息，他就讲责备的信息，
神要他讲什么他就去讲什么，
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
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啊，太容易把我们自己的一点思想加进去，
有的时候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思想加入去。
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应用在这个社会里面？
怎样把这个福音应用在这个社会上？
我不是说我们所讲的福音不能够应用在这个社会里，
我不是说呢，我们所讲的不能应用在社会上。
但这个应用如果走出神的话语之外去，这个应用就错了。
如果我们应用你走出神的话语之外，这个应用就错了。
神叫弥迦讲什么，他就去讲什么。
神叫弥迦讲什么，弥迦就讲什么。
然后先做真正的先知的第三个记号。
然后呢，做先知真正的做先知的第三个记号，
他为那些个受欺压的人讲话。
他为那些受欺压的人讲话。
那么这里他所讲的受欺压的人，不是指着那些个想象中受欺压的人。
他所讲的呢，这个受欺压的人们想象中国的这样的受欺压的人，
乃是这个人真正被那些个官长所欺压。
你这个人真正被官长所欺压。
比如说在第二节我们看见了，
比方说第二节我们
这个百姓的领袖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
咁呢啲人咧，从人嘅身上剥皮，从人嘅骨头上嚟削肉，
被欺压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生活。
被欺压到一个程度，佢哋不能够生活。
第十节说，这些个百姓的领袖以人血建成。
第十节讲咧，呢啲嘅
百姓嘅领袖，
百姓嘅领袖以人血嚟建成，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百姓拉来替他修建城墙。
意思呢，话把呢个百姓拉嚟建造城墙。
如果要是他们建的工作不满意的话，就立刻把他们鞭打，甚至于流血。
如果佢哋工作唔满意嘅话咧， 他们这班的领袖要把他们的鞭打流血。
前面我们见过这些个百姓的领袖去铲除田地，去侵占房屋。
前面我们看过这班百姓的领袖贪图田地去侵占人的房屋，
其实没有人替他们讲话。
这些人呢，就没人替他们讲话，
没有人替他们讲一句正直的公理，
没人替他们讲句真正公平的说话。
现在先知弥迦去替他们讲话，
这个先知弥迦替他们讲话，
是想象出来的，
他们把你想象出来了，
不是说因为这些人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替他们讲话。
不是因为这些人是这样的人，我们要替他们讲话。
比方说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或者英国这样的国家，
比方说呢，在美国或者英国这样的国家，
他们觉得工人阶级都是受欺压的人，
他们觉得工人阶级都是受欺压的人，
于是有些个人就自告奋勇，我要替工人阶级讲话。
于是有些人的自告奋勇呢，我要替工人讲话。
其实这些个工人已经得到了远超过他们应得的好处了，
其实这些工人已经远超过他应该得的好处了。
工会的权柄非常大，
工会的权柄非常之大，
工人所得的利益有时候甚至叫资本家走上破产道路。
工人所得的利益甚至叫资本家走上破产的道路。
去年英国的煤矿的矿工大罢工，
去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
使得国家受了无数那么大的损失，
好多国家受到无数大的损失。
他们要求的条件不合理啊，
他们要求的条件不合理啊。
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政府要把那些个不能出产煤的矿坑把它关掉。
政府说呢，要关掉那些不能出产煤的那个矿场呢，把它关掉。
但是工会说不可以。
但工会说不可以，
因为把那个矿场一关掉呢，就有几个工人失业了。
因为你把这个矿场关掉，就有几个工人失业了。
明明没有煤出产了，这个矿还不可以关掉？
已经没煤出产了，怎么容易关掉呢？
工会的权力就这么大，
工会的权力就是这么大。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说的一定要替工人讲话，这不合理的。
那个情形之下，我们一定要替工人来讲话，这个不合理。
今天有很多人就站在这么一个立场，
今天很多人就站在一个这样的立场，
看事实怎么样，就是说看这个阶层的人，我们应该替他们讲话。
看这个事实是怎样，就替这班工人来讲话。
这里先知不是如此，
但是你是先知不是
这样，他替了这个真正受欺压的人在讲话，
他乃替那些真正受欺压的人讲话，
正那些个站在真理上面被逼迫的人替他们讲话，
真正的站在真理上受逼迫的人替他们讲话。
今天恐怕很少人敢替那些个真正为真理受欺压的人来讲话。
今天恐怕很多人呢，
好少人，
好少人肯呢为那些为真理受逼迫的人来讲说话。
我们需要有神的先知的勇气，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先知的勇气。
简单的一两句话，
简单的两句话，
他们假先知走上这样的道路的结果怎么样呢？
他们假先知走上这个道路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失掉了神的喜悦，
他们失掉了神的喜悦。
在第四节这里说呀，
在第四节那时
候，这些人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
这些人呢哀求耶和华，
耶和华却不听允，
耶和华却不听他们。
那么下面有几次也提到这样的话语，
下面有几次都提到这样的话语，
神离开了他们，
神离开了他们，
神不再听他们了，
神不再听
他们。祈祷没有用处，
祈祷都没用处了，
装一个真敬虔的外表没有用处，
装着敬虔外表没用处了，
神不在他们中间，
神在他们中间，
神不会听他们的祷告，
神不会听他们的祷告。
然后最末一件事情，
然后最末一件事情，
在第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
在十二节的时候，
因为百姓的领袖犯这样的罪，
因为百姓的领袖犯这样的罪，
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
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
他们说耶和华岂不在我们当中吗？
他们说耶和华岂不在我们当中吗？
神的回答是说耶和华就是不在你们当中。
神的回答就说耶和华真的不在你们当中，
因为你们这样背叛了我的启示，
因为你们这样背叛了我的启示。
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
且按地定来给地刚中将的牌子。
耶路撒冷被变为乱堆，
耶路撒冷地变为乱堆，
变的山比像丛林的高度，
这定的山地也像呢丛林的高度。
神要允许刑罚和审判，
神要把允许那些刑罚审判要来到
正路和错路摆在了我们眼前，
正路和错路摆在我们的面前，
假先知的道路和真正先知的道路，
假先知的道路和真正先知的道路。
求神借着他的话来激励我们的心，
求神借着他的话来激励我们的心。
混乱的时代，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我们认清楚我们应当走的方向，
叫我们认清楚我们应该走的方向。我们大家低头祈祷。
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你的话赐给了我们，但是这样的话语在这样的时代不是容易被人接纳。求主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看得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有勇气按着你的心意去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